上课前给大家就是说一个观念不晓得大家现在常用手机手机记得关静音就我们经常用手机，大家有发现吗？不管你是 Google 还是那个脸书或者是其他的软体，你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说你喜欢的那一种项目如果你点击之后呢，每一天它就会那一类型的新闻就会给你，你有发现吗？我跟大家说我有遇到一个居士啊，我有的一个居士，他不太知道这种现象，然后他自己有在看手机，他说，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做布施的人所以他看到那些新闻有天灾人祸的他就会去热捐。就会捐钱，但是呢，因为他每一次都是点那些新闻看，所以他每一天都说："师傅，为什么那么多众生需要帮忙呢？好像他们也知道我喜欢布施，这个每一天都把这个消息都让我知道，这样感觉他好像有一点压力，你知道吗？"后来呢，后来他的小孩跟我讲之后呢，我就跟他小孩说："我说，哎，你不知道吗，年轻人？"你只要点击那种新闻之后，他每天都寄给你相同的嘛，你知道吧？就是他会每天都寄给你，不是对方知道你喜欢布施，是因为你点击了这一种程式之后呢，他相同的类型的，他都一直给你。那这一个呢，我后来就跟他解释之后，他就比较明白。那其实我们众生我后来发现我们一般不是有一句成语说"习以成性"吗？习惯成自然那个自然其实就是习惯成习以成性。其实这句话在佛法里面是很有意思的，"习以成性"，就是我们的习惯会造成我们的个性或者是特性。这个性呢，在我们佛法里面就称为戒、打土。打土就是运处界的那个界，打土。这个打土呢，其实它有很多种意思的。这个性呢，其实在我们佛法里面那有时候呢，就把它解释为戒打土。那这个打土呢，其实它本身的字根是踏，字根本身就有陈述。陈述呢，就是元素的意思陈述还有根基，就是这一个东西的产生，它是基于什么根基而来的那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戒。那在阿毗达摩里面呢，在部派论师里面，他把这个戒呢，把它有好多种意思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是有两个，一个呢就是种类。一个就是种姓不是种族，讲错了，种族。它这个用词很奇特在古文里面它叫种族。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说，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我们上学期有看过那个戒的那几部经就是。贪戒的众生跟贪戒的人经常相处在一起，所以他们熏染的就是贪的烦恼。所以你看，舍利弗跟舍利弗在一起的比丘都是重智慧的那喜欢就是懈怠放逸的就跟提婆达多在一起，戒与戒惧戒与戒惧。所以这个戒本身就有种族、族群、种类，就是它就变成是同一个族群了。同一类型，因为他们的习惯、习气相同，习气相同，所以呢，我们自己呢，要经常要去思维这个问题的如果说我是习惯或者是很欢喜做布施，那可能我们相应的就是比较喜欢做慈善的这一方面的这一种朋友，那这个是好事嘛，善事是好的。但是我们就要检讨我们平常的生活有没有不好的 啊，如果有不好的习惯，那相应的也是这一些啊臭气相同的人在一起啊。因为我自己就有发现呢、啊，就是喜欢看新闻的人啊，我因为我最近在网络上讲那个忍辱波罗蜜啊，我就有想到一个问题，那个电视本身是一个非友情术嘛，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友情，对不对？但是那一种画像，那一种声音哈、哦，会引发我们有很多情绪感受。那这一种呢，要把它归类在友情术还是非友情术？我问你，新闻啊、电影啊这种，你要把它归类在友情术还是非友情术？非友情术，因为佛陀时代没有电视电影哦，所以或龙树菩萨的年代哈、哦，他没有把电视归类在哪一类哈、哦。但是我自己就很有感触，就是我觉得，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很多电影哈、哦，其实那些电影，尤其这个时代哦，21世纪，不像早期的电影哈、哦，都是拼老命在演的，有没有？现在的不是，就是在一个储藏室里面啊，掉来掉去啊，你看到他就在太空里面飞来飞去那个啊，有没有？但是我们看电影呢，也会受这一种假象结合的一种情绪的产生，所以我们呢，经常我们的生活呢，就是活在这一些那么虚假的影像，但是却能够引发我们自己的感受跟烦恼跟爱着。那有时候想想哦，到底值不值得，你知道吗？啊，甚至有一些人看新闻哈，看政治新闻，他也没有办法改变大局，但是他就是一直在那里骂，看两个小时他就骂两个小时，所以呢，他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不断的怎么样，熏习那个不好的口业啊，你知道吗？一直一直讲，一直讲。然后那家人呢，全部也有一些喜欢的哈，也是给他渲染到，全部都是偏向这一种思维，就是他只要一听到啊某个国啊，他就精神就绷紧了。那个，因为他就是受这种新闻的影响，所以我有时候在旁边看他们呢，我觉得好辛苦，我生活到那么辛苦干什么，对不对？啊，你在那里一直讨论，你也改变不了大局，然后呢？你只是两三个人在那里不断的造口业，不断的造口，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佛、哦、要有智慧一点、哦、真的要有智慧一点。有些东西要看了，我们也做了我们人民的本分，就放下了、啊、因为你有一些东西改变不了嘛，把多余的生命呢，多余的精力放在佛法上，帮助众生的事业上比较有意义一点啊。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回去思维一下哈、嗯、看你是不是有师父所讲的那样哈、嗯、因为我最近呢，因为我安居呢，今年呢安居要跟僧众们讲解一部经，叫做蛇经，有听过吗？啊，它是经籍里面的一部经，其实阿含经也有几部经，它的名称就是蛇经，不是那个白蛇传蛇经，它是经典的经啊，就蛇经。我去看了之后呢，我发现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譬喻啊，看了之后其实它真的是佛陀真的是很善于譬喻，善于譬喻。那譬喻什么呢？他说啊，为什么他要举这个蛇脱皮来形容一个阿罗汉呢？他说蛇、哦、要脱这个皮的时候啊，他会使尽全力，因为它没有手嘛，不像我们要穿衣服用手来穿，对不对？蛇它没有手脚，所以它要把那个旧的皮脱掉呢，它要有方法，就是它要卷在一棵树上，啊，一个固定的东西上面，然后它还要用力，就是往前推，然后旧的皮才会脱下来。然后它脱了那个旧皮之后呢，它会很厌恶这个东西。那个蛇啊会很厌恶这个皮，因为它已经有新的皮嘛。那这个它用来形容阿罗汉。那他说阿罗汉呢，如果真的不要说阿罗汉、啊、就见到位的圣者啊， 他已经见到这种我见身见接近取见的这一种苦，那他见到位的时候，他已经看到苦集灭道，他已经不再染着这个五蕴了。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好像蛇脱皮一样哦，他就不会再惦念这个五蕴了。所以呢，我们呢，待会我们后面呢，就是后面的经文啊，故事讲故事的时候呢，有一部经就是有提到类似的观念，就是有一个比丘啊，他就是证得这个这个境界之后呢，又退失，证得又退失，第七次子的时候他就自杀了，他就自杀。那佛陀说这个比丘自杀呢跟一般凡夫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这个五蕴身已经没有任何的哀然，因为他已经是不堪使用了，所以就舍掉这样。那跟我们凡夫的自杀是不一样，我们凡夫的自杀是贪爱无有爱嘛，那这一种不一样。那我们这个阿含经有哦，我们阿含经有好多部经是谈自杀的 哦，所以大家看了之后哈，你不要想不开啊哈，有好多部经哦，那这一种都是阿罗汉来的，阿罗汉才可以，其他的人不可以。好，那我们来回来继续上课。所以我们修行啊，要做得到像这些圣者那样哈，像那蛇啊脱皮啊那样的厌恶这个旧的皮呢，其实是要透过修持啦啊，透过用心，那你才慢慢会知道说，哎，这个五蕴身心啊，每天每天那么照顾他，但是呢，他要老要病的时候，他都不听我的使唤，那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对他那么照顾啊。照顾要了哈，只是不要那么夸张了，因为有一些人照顾到太夸张了哈。OK， 我们来继续看这个表格的下面一二零经有吗？那这一部经呢，跟上面大同小异哈，就是差别的地方就是这一句话：比丘知道有生断有生集，正有生灭，修断有生道，道基或者是道。那这个就断断爱欲福诸劫等法，修无间等究竟苦边。这个无间等就是上面所讲的现观啊，表格里面有一个玄奘大师的翻译就是现观啊，就是阿含经的翻译就无间等。那梵文巴利文都称为阿比萨玛雅，就是清正，清正的意思，不是概念也不是理论，它是清正。清正就好像我们讲五蕴啊，色受想行识。那上一堂课我给大家举例子哈，这个色受想行识都是要从自己临近的内心里面慢慢去体悟它，那这一种才是所谓的真实的观啊，它不是理论啊，不是概念啊。好，再来我们看一二一经差别的地方，就是比丘究竟边际离垢犯行纯净上士啊，纯净上士，这个上士其实就是最高的，就是阿罗汉嘛啊，最高就是阿罗汉。那一二二经这里提到四名比丘阿罗汉净诸有漏所作已作已舍重担逮得己力净诸有劫正智心解脱。那这一种我们在前面的阿含经的经文也有出现过，对不对啊？那正智心解脱在巴利文它是分成两项啊，所以大家看脚注十这边就有列出来啊，不过在我们汉译经常他们都放在一起啊，在巴利文是两个啊，正智跟心解脱是两个。好，再来一二三经啊，差别的地方就是断观度欠超越境界脱诸房罗见圣法床。那一二四呢就是解释上面一二三的啊五个名相啊。所以我们看经文一二四呢，这里有提到说断观就断五下分解， 那五效分解是哪五个呢？五效分解是哪五个？三结，对不对？我见神见是一样的啦。我见还有呢，借镜取见疑啊，三结，然后还加两个，欲贪嗔，欲贪跟嗔，欲界的贪跟嗔啊，五下分解，就是三果圣者断五下分解。那渡谦呢，这个谦就是鸿沟坑陷的意思，就超越了无明的坑陷，超越境界啊。在下一页啊，九十七页，就是究竟无死的生死轮回啊。拓诸房罗啊，房罗，这个罗房罗呢，也是一个汉语的词来的、哦。汉语呢，我去查字典，就是防卫巡逻，就是被人家管制的地方了。那我们三界的众生会没有办法脱离生死，就是因为有爱，三有的爱。那脱诸房罗就是有爱境，欲有色有无色有的爱全部都断尽，就解脱了。建立法床、啊、就是我慢境，我慢就断尽了，我慢断尽的话就是阿罗汉、啊、那有爱如果全部断尽也是阿罗汉、啊、好，再来就是、这个角柱十三、啊、对应的有387经，还有中阿含200经。中阿含的翻译呢有一点点不同，但是项目跟杂含的顺序有一点不同、啊、我们来看一下哈。角柱十三，云何比丘度谦、啊、度谦就是断除无明，超越无明、啊、所以就是杂含的第二个，你自己标号码哈，杂含的第二、中阿含的第二项过谦、啊、就是有爱断尽，超越啊、不是拓诸房罗、啊、拓诸房罗第四个。那中阿含第三个破锅，就是无穷生死，这个就是杂含的第三个，杂含的第三个超越境界。那中阿含的第四个就是无门，这个无门呢就杂含的第一个五下分解，杂含称为断观，断观。那中阿含的第五个甚智慧境，甚智慧境我慢已尽，这个是杂含的第五个，所以基本上是一样的，有没有、啊、基本上是跟杂含的是一样、啊、那这个是形容圣者的境界啦，三果四果的四果的境界、啊、好，再来我们看上面的经文一二五经，那这一经就有点复杂了、啊、就是差别的地方提到这里有十三项、啊、大家可以自己标号码、啊、断五支第一个，成六支第二，首富一第三，一四种弃舍诸地，离诸求，尽诸绝第七个，对不对？身行习八，心解脱会解脱十，然后再来纯一十一，立犯行十二，无上士十三。那为什么我知道十三呢？是因为可以对应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四这一段，它总共可以分成十三个，十三个啊，十三个项目，基本上可以对应的起来，但是翻译用词不一样，翻译的用词不太一样。那比较难懂的就是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四的第五个，罪己远离独异地时，有找到吗、啊、那为什么他说远离独异地时呢？我们待会呢我会给大家、去看那个解释哈。其实他的解释呢，他的内容就是 外道的十四无忌的问题，那圣者都全部断除了。独异第十就是他们认为这一个见啊，世间有边或世间无边，这个是真理，这是外道见。那第五项就是完全弃舍这一些世间外道所谓的真理，就是十四无忌。那六跟七要这样子看啊，你看哦，六跟七放在一起，对不对？它是弃舍希求，还有弃舍着思维。弃舍是指两个的啊，所以它标号就标在一起。弃舍希求，弃舍着思维。着思维就是那个上面讲的这种诸觉啊，就是不善觉啊。我们待会会看解释哈，大家不用紧张啊。那第八个，这里需要注意的用词就是移习。移习呢，其实它就是修习的意思。修习，修习呢，在巴利文有一个很接近的语词，就是巴萨底。巴萨底就是平静还有宁静的意思，平静跟宁静。所以它基本上跟杂含的身形止息一样啊，就是我们的身形平静了。身形就是呼吸，呼吸，呼吸平静就是呼吸停止，就是第四禅的境界。呼吸停止就是第四禅的境界。好，再来后面就是心解脱、慧解脱、独异无侣。你看瑜伽师地论呢，翻译为独异无侣，杂含翻译为什么？纯一。哎，所以你看哦，如果你没有对瑜伽师地论的话，这个纯一你很难解释的。它其实是独异无侣啊。那独异无侣呢，待会我们看诚实论的解释挺好的啊。好，再来十二啊，就是立犯行啊，正行以立。十三无上士啊，这个就是清净无上丈夫，就是阿罗汉啊。到这里可以吗？啊，那在杂含三八八经呢，这个翻译是很难懂的，这里的翻译很难懂啊。那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可以对应的起来，就是十三个也是可以对应的起来哈。所以呢，相同的经比对一下也是很好啊。那我们先看一下脚注十四。脚注十四呢，在其他相关资料里面呢，它没有十三个那么多，但是它比较接近的就是十圣处十个，在好多部经论里面都有十圣处，十圣处。那下面有一大堆资料，大家有看到吗？长部三十三等诵经这边，那比较我待会会给大家做比对的呢，就是长部长阿含、增益阿含、增支部，还有诚实论跟大圣一章，我会给大家做这个比对。那唯一我自己忘了啊，去好好把它贴出来比对的，就是舍利弗阿比昙论这个。啊，大家把它画起来，因为这个很解释的挺好的，《舍利弗阿比昙论》卷八这个啊，待会我再跟大家说哪一个地方很好。那我们现在先要了解这十个，因为杂含的用词我们有一些还是不知道它的内容，对不对？那我们来借助其他比较接近的十圣处来理解这十个前面十个的内容。好，大家翻开今天的补充讲义162页，今天发的补充讲义162页，中间就是补充这部经的了，找到吗？ OK， 那第一个就是十贤圣居，有一个表格，就是我做的这个对照表呢，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说的增益阿含、增支部、长阿含、长部，还有诚实论这个比对。其实我应该要把舍利弗阿比昙论也放进去，但是因为太小了，画面不够大啊。但是放进去是比较好懂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看哈，这个表格呢，其实每一部经跟论哈，它的顺序都一样哦，都 都一样，它没有错乱的，都一样样，十个都一样样。但是有一些用词是很难懂的，比如说大家先把难懂的圈起来哈。增一阿含，你看第四个江户四部众，有找到吗？这个四部众哦，真的你只有看这两，你只有看这个字哦，看不懂它是解释什么。四部众还有第五个关诸磊落，这个也很难懂。第六呢，平等清净，也不好懂啊。那这个就是比较难懂的字眼啊。第七个呢，就是正相无漏。其实这个相呢，如果是看右边啊，正知部呢，它其实是意象，它不是朝向哦，它是意象，或者是想，或者是思维的意思。无混浊的意象，无混浊的思维，其实就是正向涅槃，它是反过来说，你看有找到吗？啊，就是这个表格的增一阿含第七个，第七个正向无漏，它是用正面来解释，但是你看旁边的全部都是用反面啊，有没有？用反面来说，无混浊意象，其实它就是正向无漏。你要这样理解，你才意会过来哈。然后再来的话比较难懂是第八个依仪身形。这个依仪身形的依靠身形，这个用词也跟其他的非常不一样，因为身形就是呼吸，身形就是呼吸，依靠呼吸，那你看不出来是身形临近止息的意思，这个就比较奇特的翻译。好，再来比较难懂的是长阿含的翻译。长阿含，你看难懂的呢，大家先圈起来，就是第三个舍依。你看其他的翻译都是护啊，保护的护，守护的守，有没有？但是它是用舍，很奇怪的用词。再来就是第六个甚妙求，这个甚妙求这个哈、啊，后来我查到呢，它跟舍利弗阿比昙论的解释应该是比较吻合一点啊。甚妙求，因为他这里所讲的舍诸求，待会我们看经文呢，它就是三种求：欲求、有求、泛行求三个。其他的都舍，但是为什么长阿含这里说甚妙求，反正他是用正面的来说呢？或者是增一阿含，他说平等清净呢？原来舍利弗阿比昙论里面哈、哦。他在解释这三种求的解释呢，跟其他不一样。他说有一种求圣者还是有的，就是泛行求。但是为什么其他的经论都全部都要舍呢？连泛行求也要舍呢？哦，这个又要去、啊、理解说，像那个、啊、注释书里面、啊、就有提到说泛行求有两种解释。泛行、啊、有两种解释，一种呢清净行的话，就是我们要舍的凡夫的这一种、男女的欲望 啊这一种求呢，这种要舍的泛行求也要舍，但是圣者的泛行求就要保留，八正道的泛行求就要保留，所以他注疏里面呢就有把泛行求分成两类、啊、所以你说舍的话就是舍世间的泛行，那如果不舍的就是无漏的泛行、啊、这个也是很微妙，我看了之后我说哎呀，这个如果我要细讲、哦、可能又要讲好多堂课、好，再来呢就是比较难懂的是第八个身行以立，这个、啊、那其他的都是身行极静嘛、啊、身行极静，那身行极静是什么呢？就是五种受，苦乐忧喜舍，全部止息。五种受，苦乐忧喜舍，全部止息，就是身形极静，呼吸没有、啊、呼吸极静。那心解脱会解脱，这个不难、啊、我看了这些经论那么多之后呢，我发现、哦、 曾益阿含是蛮好懂的啊，所以我就把曾益阿含啊，不是讲错，曾支部，对不起，对不起，曾支部的这一部经比较好懂，所以我就把曾支部的经文贴下来给大家看。好，第一个断五支，这个就是舍断五支，就是五盖啊。你看第一个就是五盖，贪嗔昏沉睡眠吊举后悔疑，你看这个就是五盖，可以吗？好，我们来看第二项，你可以写在旁边五盖啊，163页。第二个六支啊，就是成就六支。这个六支呢，其实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然后就是正念正知，不苦不乐，住于平静啊，这个就是类似六恒住啊，类似六恒住就是阿罗汉的功德嘛啊，就是眼见色啊，不快乐也不难过，而保持平静，就是不苦不乐啊，保持平静啊，正念正知，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都是这样，所以它就是六恒住。第三，一个守护，这个一个守护就是守护正念啊，具备念守护的心，具备正念守护的心。第四，四个依靠啊，这里讲的依靠有四个，第一个是受用，第二是忍受，第三是避开，第四是除去啊。就是我们受用一个东西呢，我们是需要受用的啊，就要依靠，比如说我们的身心要靠食物啊，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你要受用。那我们对于境界的考验啊，冷热啊，这种就是要忍受啊，所以这四个就是我们啊修行人圣者也是要依靠的啊。第五呢，各自真理与除去者，这个就是十四无记。世间是常的，世间是无常的，世间是有边的，世间是无边的，有没有啊？这个就是已经舍去外道的种种见，十四无记，没有意义的事。第六个，寻求已舍并彻底衰灭，这个就是三种求，欲求、有求、泛行求。这里要舍掉的泛行求，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就是指男女的欲啊，男女欲。所以一般我们啊，有修泛行清净行的人啊，就是他可能要算是要持八关斋戒这一种，就是连阵营都不可以，那这个才是泛行啊。好，第七，无混浊意象啊，无混浊思维，就是三恶觉。就没有了，就是贪嗔害这三个，贪嗔害啊，就是已经舍去三种恶觉。第八个，身形已宁静啊，你看身形已宁静是什么呢？身形停止就是乐舍断，苦舍断，喜忧灭没，进入不苦不乐啊，就是舍念清净的第四禅啊，苦乐忧喜舍，他说是进入舍了，有没有？苦乐舍，舍掉苦乐忧喜，进入舍是第四禅。第九个，心善解脱啊，就是解脱三毒贪嗔痴。第十，慧善解脱，就是贪嗔痴已被我舍断了啊，就是泛行已立啊，所作皆办这样啊，就阿罗汉啊。那这个就是曾支部的定义，是蛮好懂的这十个。那诚实论呢，跟大圣一章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是另外一个系统的解释啊。所以呢，我想我看不要讲好了，因为我怕混淆大家。你看诚实论的第一个哈，它跟上面的非常不一样的。你看这里的断无法呢，断无知是什么？ 五上分节。那我们政治部的是什么？五盖，差很多啊，差很多。但是他其他的又很类似哦，其他的又很类似。你看第二个哈、哦，诚实论的六妙法啊，就是眼等诸根，余色等诸尘，不忧不喜，亦不痴，你们这个就是六横柱嘛，啊，那这一个呢，其实都是指阿罗汉的境界哦，阿罗汉的境界。那为什么我知道是阿罗汉的境界呢？《大智度论》有一个寄颂、哦、非常好，他说啊，若了知无我，有如是忍者，闻有法不喜，闻无法不忧。啊，有听过吗？能抄得下来吗？后面有啊，有没有找到？我后面有给你们啊，最后一页，最后一行，大智度论卷26有找到吗？啊，因为我知道你们一定很紧张，所以我就把它列出来比较好，减少你们的紧张啊。若了知无我，有如是忍者，闻有法不喜，无法亦不忧。这个寄颂非常非常好，我很喜欢，因为它是形容阿罗汉的境界。那这个其实就是六横柱啊，啊，真正体悟无我的圣者呢，他有法存在的法，他不会欢喜，失去了也不会忧虑。那有法是什么呢？就是持有故彼有的法，因缘和合所生的法啊，获得了啊，这个五蕴啊，或者是我自己得到的供养啊，这个是持有故彼有的法。那无法亦不忧啊，就是此无故彼无啊，啊，法啊有生必有灭啊，也不会忧虑，不见了也不会忧虑啊。所以圣者呢，他是这么自在的，不喜也不忧啊。那也许大家说，那他不是 no feeling 吗？不是哦，他不是 no feeling 啊、哦，不是他。他的感受死坏的那个不是，他是有正念正知，他不会落入一边行中道啊。所以我很喜欢《大智度论》这个寄颂、嗯、所以读论啊有很多这些好的寄颂，大家要把它背下来哈，背得起来吗？若了知无我，有如是忍者，闻有法不喜，无法亦不忧啊。所以呢，圣者是很自在啊。那我们来回到163诚实论这个地方，那去年我在讲诚实论的时候，其实我有讲过的这些资料啊。那守一法依四法，你看哦，它全部都是差不多的，有没有？你看那个啊、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你看哦，那个第四个依四法呢，它有两类说法。第二种说法就跟上面的政治不一样。依四法者，圣人有法远离，有法清净，有法除灭，有法忍受啊。这个就是上面政治部的定义，但是它多了前面一个四依法，有没有？起实等四依法，那这个是什么呢？是哪四法？哪四法？有看到吗？诚实论这个起实等四依法是哪四个？起实还有呢？答案在下一页啊。下一页的角柱七，角柱七有找到吗？四圣种啊，就是衣食住药四个，四圣种衣食住药。你看上面的大圣一章的第四个，它就是这样，衣食住药啊。所以它多诚实论呢，它另外一个系统的 实胜处、哦、他的解释 跟其他政治部争议啊含那等等都不一样，是利弗阿比谈论也不一样、哦、所以是蛮奇特的。那诚实论第五个李伟帝有看到吗？李伟帝163页最后一行，你看这个离开十四无忌的这一种外道见，他称为什么呢？断一切见。你看他说正出果，哎，很有道理哦。诚实论所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离开十四无忌的这种没有意义的见解，他就是正出果的圣者。好，再来164页啊，164页。那舍诸求第六个就是欲求有求犯行求，有没有得出果的人呢？他知道有为法是虚妄，那欲舍三求得金刚三昧，欲舍学道，舍于学道，所以能够尔时能尽明诸舍求。所以他这个在出果以上或者是四果圣者呢，他就是能够四果以前啊，他都能够舍三种求，三种求都舍啊。再来就是第七个不着思维啊，就是灭六种觉啊，灭六种觉啊，能薄三毒得二果，灭除贪忧得三果啊，不着思维。再来离身行、啊、就是除欲界烦恼得四禅，然后再来心善解脱，就是阿毗达摩说的净智慧得解脱无生智。好，下面你看哦，他下面就有解释，所做一半就是佛法所应该做的、啊、佛法所做必应尽苦、啊、就是所应该做的都全部做完了，所以他就能够就达到完全止息，没有苦了，这是所作一般。那独一无侣呢，你看下面的解释很可爱的、哦、他说无侣呢，阿罗汉就是远离凡夫跟有学圣者，他就是无侣，没有人再比他更高了，就是无学圣者、啊、无学圣者。那独呢，独的意思，独一的意思就是心离诸法，住毕竟空、啊、所以叫独一、啊、所以阿罗诚实论的定义是挺可爱的、啊、就是阿罗汉呢独一无侣，他是这样、啊、他可以自己得解脱了，他不需要、啊、这种。那因为后面还有蛮多的，那好了， 我看我们大圣一章、哦、不用一一的看，我们直接看他的结论165页啊，165页的第最上面一段，165页最上面一段七八九十，这个我们不用看了，我们看下面它的归类哈。大圣一章有帮我们归类哈，这十个，他说十个圣处的前面两个一跟二呢，是三果跟四果阿罗汉的境界，三果跟四果。那下面的四个圣处呢、啊、就是三四五六呢，是从外凡位渐次增进到四果阿罗汉位，然后后面四个圣处就七八九十是从出果到四果阿罗汉的境界。那大圣一章有跟我们这样的分类、啊、那其他的诚实论没有这样分类、啊、所以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啊、多一个参考。好，那先到这里哈，那我们再来回来我们的原来的讲义九十七页。那我们这个十种圣处呢，大概有一个了解之后，我们就来看这个《杂含经》的摄诵。摄诵呢是在八十二页，我这边打错字哈，应该是在我们原本教材的八十二页哈，摄诵。好，我们来看九十八页第一行， 98页的第一行，这里有一个杂含经的摄诵。其道有三种，十觉意三种，有找到吗？有生四种说，罗汉有六种，这里总共16经，有没有？那我有给大家算出来哈，其道有三种，这个就是还有十跟觉，所以它这里总共有三个词咯，道、十跟觉三种，那各三嘛，就339，就总共有九经，110到118，110到118。那110在我们的讲义有吗？没有，对不对？所以大家看那个95页哈，最下面95页的最下面，那这个110没有出现呢，对不对？这导师是从哪里算呢？啊，所以这里呢95页最后一行啊，大家自己再加一下哈，我有把当说两个字框框起来，对不对？那大家你写一下在下面哈，大正藏就是69、70、71三经，大正藏是69、70、71三部经，计算为三经。那导师的编号呢，就是从110到116。如当说哈，如当说，这个哈，你在下面写，如果是杂含的话是69，一直到70、71啊，不用啊，三个写下来给大家好，就是我们的经文啊，70还有71。那如果是导师的计算呢，就是110到116，110到116，这样。那下一个就是117嘛，对不对？117，这边就是117，还有118嘛。那这个就是有，还有呢，当知，哎，就是这样。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就是最后那个摄诵的计算啊。你看最后那个摄诵啊，98页嘛，对，98页，98页的第一行110到118啊，总共9经。那119的话就是1经，罗汉就是算6经啊，120到125，讲总共16经。这样可以吗 ？OK， 好，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啊，待会再继续。